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今天呢，我看到一则非常感动的故事，也想分享给大家。在美国康涅狄卡州，有一对夫妇已经结婚了12年，但是2018年4月，丈夫彼得·马歇尔忽然被检测出患上了早发性阿兹海默症。听起来很难懂啊，实际上就是我们俗称的痴呆症。马歇尔因此也失去了好多记忆，包括他与妻子丽莎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两人的婚礼，甚至妻子的名字都忘得一干二净。这个失忆后的男人就像一个街头突然邂逅的路人甲一样，对本该熟悉的一切都已经陌生。但是一个奇迹出现了，这个叫马歇尔的男子在失忆之后又再次爱上了自己的妻子，重新与妻子坠入爱河。他的妻子丽莎呢，为此是又惊又喜。在最近的一天呢，马歇尔突然对丽莎提出，我们结婚吧。马歇尔是没有记忆的，意识是不清楚的，但是妻子丽莎可是很清醒。但对于失忆后的丈夫再次提出结婚的请求，丽莎没有觉得很好笑，而是非常感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失忆丈夫的请求。就这样啊，一名男子在失忆后又重新爱上了同一个女人，而一个女人又跟自己所爱的同一个男子举行了第二次婚礼。我一开始呢，把故事看到这里的时候，眼泪早已经在眼眶里打转。那今年4月下旬，听到了他们故事的婚礼服务公司为这种真爱所打动，免费为他们举办了一场完美的第二次婚礼。失忆的马歇尔似乎是自己真的第一次走入婚姻殿堂啊，显得非常激动。我们真心希望啊，这对夫妇可以永远幸福地生存下去。这个故事呢很短，但是呢我觉得却很打动人，这要是搬上电影荧幕也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影片。那这件事呢很小很家常，为什么我们会感动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中离这种单纯善良的美好渐渐产生了距离，除了社会上的尔虞我诈，还有家里家外忙不完的事物，很多不公义也几乎一刻不停地在世界各处发生着，这些不美好占据了我们的生活空间。而当我们突然间看到这种最接近人性、最活跃于人生本身的单纯善良的时候，尘封的一面就会被唤醒，温润的能量注入了被冰冷现实无情风干的空虚躯壳，震撼着每一个细胞。对，震撼人的东西啊，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就是这样简单，这样善良，这样充满利他的爱意，就足以产生巨大的能量。可是呢，总有邪恶势力啊，不想让人们生活得这样静好，为了自己一伙势力的一己之私啊，独裁霸业，剥夺千万人自由选择幸福的方式，他要来指手画脚，安排他作为一个独裁者所认为的幸福，从来不会去问问你是否需要，而他安排的实际上是收割别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我说的是什么，大家都十分清楚啊。那么童话里啊，一些奇幻题材的电影里啊，都是这样的设定，一个原本宁静的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被妒忌自私的邪恶势力破坏啊，都是这样的情节。昨天还有观众给我留言，想跟我探讨说共产党什么时候能倒啊，他说他等得太久了，希望这伙邪恶势力赶快退出历史舞台。我怎么回答呢？我就跟这位朋友说呀，当世界上清醒的人足够多的时候，那共产党自然就退出历史了。它的存在，它的各种邪恶手段，反过来呢，其实也在试炼着人们的良知，对道德善恶判断的尺度。那实际上啊，共产党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做的任何事都会成为丑事、败事。无论你是已经清醒的，还是左右摇摆的，还是大粉红、中粉红、小粉红，现在这信息发达的程度啊，已经足以让每个人接收到对共产党质疑的信息，以及不同程度接触到共产党的真相，从而有助于人们看清他。啊，像我们刚说的，共产党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上上下下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成为他的丑事、败事。那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有的人还跟着他的打压、谎言傻跑，那这个人你说他是好是坏呢？其实呢，这个人为人处事的标准、善恶观已经在那儿了。就像我上周一次节目中说的，有人看到了六四真相，什么都知道了，最后说，我要是共产党，我也开枪出坦克。有人看到香港年轻人抗争，说他要是共产党也那么打压香港。看到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他说他要是共产党他也要镇压法轮功等等啊。那这样的人不就是能够接受共产党的杀戮、谎言和恐吓作为统治手段的人吗？ 那大家说啊，这样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这不一下子就区隔开了吗？最近呢，还有这么个事儿啊，真实案例。北京海淀区有个姓刘的18岁男子，是个会翻墙的小粉红，在 YouTube 上也有账号，以所谓的爱国青年自称。然后他把台湾的一个反共网红给举报到了北京公安局，他还偷偷的在手机开了个直播录音，想把举报的过程记载下来炫耀。结果呢，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到了公安局，那中共公安呢，根本就不管什么台湾网红，就问他怎么看到的台湾节目啊。那小粉红说翻墙，结果公安说翻墙违法，罚了他3000块人民币，最后举报不成，自己还被立案罚款。这个小粉红呢，后来开直播哭诉啊，还说要找那个台湾网红赔钱，结果被网友耻笑啊。你看啊，就这个时候还没去认识共产党的邪恶，还在想找他本来要伤害的人讨钱找平衡。但我希望这个小青年呢，等自己安静下来后反思这件事的时候能清醒过来，能明白过来。我这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中共做的任何事都容易成为丑事和败事，包括在当今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你也很容易接触到揭露中共的信息，那你怎么去认识，怎么针对中共这个大恶魔去表态，这都成了这个时代每个人的时代任务。西方宗教里面呢说到啊，到了末世的时候，谁都得接受大审判，好人坏人都一样，死了的都得活过来接受审判。那面对共产党这样一个全世界性的善恶命题，现在不就是一个全世界在表态的过程吗？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啊，有人能认清中共，他就会自然走进倒共灭共的力量中，因为人一旦清醒啊，那种心底的善和义醒来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邪恶的东西怎么能让它存在呢？而没有清醒的还在维护中共的左右摇摆的那种，暂时不说啊，就说那些所谓粉红的人，他就站在中共那边。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啊，18岁的北京青年刚刚成年就知道跟中共举报了，那这样的人其实也就选择了自己今后被审判的方式。那么我今天就是个说新闻的啊，就是个小记者，我没有什么所谓的革命倡议，也没有什么财力武力去发动什么战斗，但是我就是传播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因为我相信啊，清醒的人越多，站到正义阵营的人就越多，中共的市场也就越小，它垮掉也就是个时间问题。因为这件事还不止我在做啊，我只是渺小的一员啊。关键是我们每一位忠实的观众，跟我一样的 YouTuber 啊，各地抗争人士啊，各阶层清醒的人呢，甚至每个有勇气的善良普通人都在做这件事。所以啊，这总体的力量一定是很大的，就连中共内部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叛逃投诚，他真的坚持不了太久。我觉得呀，现在咱们一起经历的这个过程，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是很了不起的。那还有很多大戏会上演，善恶对撞之中还会发生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因此啊，我觉得啊，我们可能不用去想共产党什么时候倒，它倒是一定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人对他能够清醒认识，能够从他的洗脑和诱惑中走出来，能够一起经历这个了不起的时代，我觉得呢，也是挺难忘的啊。等到以后真的到了岁月静好的那一天，这个时代将成为善恶的见证，历史的见证。那刚才说这些啊，就是由刚才我提到的那位观众的问题说开来啊，有感而发，我想呢，也应该回答了那位观众的问题。那其实呢，说到清醒认识中共，这也不只是我们每个人在经历这个过程，各国政府、国际上大的机构，其实呢也在这个过程中试炼着。那最近呢，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态度跟过去40年相比啊，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就比如台海的议题，好多报道中我们都看到啊，都用了什么什么国家首次在声明中提到台海安全，这个首次那个首次，有的国家政府说啊，这是我的功劳，我们在推动这个结盟啊，联手对抗中共。其实我觉得呢，不是这样啊，至少说不尽然都是这样，因为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趋势，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时间啊有白昼黑夜，春秋四季非常有规律的运作着，历史也一样啊，从盛到衰，从和到分，古今没人能逃过，再厉害的政权也逃不过最终崩解的宿命，更何况是邪恶的政权。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呢，国际上也都在针对中共改变态度，变得不信任他，更意识到他的危险，各国也不同程度的做着跟中共脱钩的准备。这不完全是哪个政府的功劳，而是历史的必然。 就连新西兰这个五眼联盟中最不争气的成员啊，上个月也说要做好跟中共脱钩的准备。为什么呢？所有国家都看到了，看到的不只是中共的坏和不讲信用，实际上更深的潜台词是，这中共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倒了，粘在他身上到时候就得一起玩，所以啊，都为中共倒台做着准备。实际我想是这样的啊，但是呢，公开的一般各国政府都不会这样说，只说是不信任中共。但是呢，虽然越来越多国家对中共开始转向和警惕啊，但是程度不同，立足点不同，所以呢，有的国家看着对中共是越来越强硬，比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日本。那有的呢，就表现得不太让人放心啊，有的会摇摆啊，比如德国、新西兰、韩国等等。但好在呢，整体趋势都趋于强硬。6月14号晚些时候，包括美、加、英、法、德、意、日啊在内的世界七大工业国发表了联合声明，第一次在声明中提到台湾，强调台海的和平与稳定，提到要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区，也关切东海和南海的局势，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和增加紧张的企图。此外呢，这期联合声明还提到要中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新疆，并要求中共依据中英联合声明制定香港的权利自由和高度自治。对于这些国家的声明，中共赵立坚按照主子的意思出来喊话啊，说台湾、香港、新疆都是所谓内政，别国别干涉啊。又说美国跟西方国家在搞小圈子，不是什么多边主义。甚至呢，又发出战狼枪，嘶吼道：“美国病得不轻，七国集团应该给美国把把脉，开药方。”但是呢，中共官媒截至今天成稿则是表现得比较低调啊，没有强烈的回应，但悻悻地扔了一句说七国集团面和心不齐。那么这七国家不管怎么样啊，这是第一次对中共做出这样的表态，特别是提到了台海，这已经表现了他们一致的态度。此外呢，中共驻英国大使馆也只是发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之类的叫声。总体来看，中共的回应丝毫没有新意。然而呢，这几天连续对中共相关问题表态的又何止在 G7 会议这个场合呢？6月15号，美国政府跟欧盟举行了欧盟美国领袖峰会，随后呢，公布了一份名为《迈向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公报。这份公报同样提到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与 G7 峰会公报的立场相同，而且也提到了香港和新疆。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明确说，欧盟为什么对中共转向呢？就是人权，这是造成欧盟跟中共区隔的核心问题。在以上两场峰会之间，北约也举行了峰会，这三场峰会的会场并不远，都在英国和比利时布鲁塞尔，所以啊，能够短时间的密集举办。那么在北约峰会后的北约联合公报中，也首次认定了中共构成了系统性挑战。79段的公报里面更是十次提到了中国一词，对中共在扩大军备、对外威胁、虚假信息以及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等事宜上啊表达关注。比如说啊，提到中共正在扩充其核武器库，继续研制许多核弹头及发射装置。公告中啊，敦促中共要在海上、太空和网络中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那这份公告也预示着，为了应对前苏联在冷战中产生的北约组织，现在已经逐渐把矛头对准真正继承了前苏联衣钵的中共政权。除了北约这种军事组织开始对中共施压，那根据雅虎财经的报道，一名美国华盛顿的政策分析师 Ed Mills 说，美国也正在将资本市场武器化，与中共国的关系会越来越紧绷，仍朝着全面对抗发展。根据美联储5月初发表的金融稳定报告，有24位财经行家预测，美中关系将是接下来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对美国金融产生冲击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呢，6月14号，就在西方国家在欧洲轮番炙烤中共的时候，美国第七舰队也发出声明，指出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进入了南海，进行海上安全演练，包括海空部队联合作战项目。面对美国及西方国家持续的这种联合表态和施压呢，中共是6月15号派出了28架次的战机侵扰台湾空域，这再次刷新了单日历史记录，包括4架轰6、14架歼16，还有6架歼11等等。而此前至少连续9天共军都没有侵扰台湾，在今年以来呢，算是比较罕见。那这种军事恐吓行动啊，其实也已经是中共的老套路了，它这是对西方国家系列行动的一种回应，但是实际价值不大。 由此可见，只要世界可以联手，中共并无太多反制的杠杆可以选用。想要所谓武统呢，其共军真实战力更被广泛质疑啊。不过哈，大陆内部还真就有个别中共御用学者天天做着武统的大梦，甚至口出狂言。比如啊，此前在疫情中大叫死4000人等于没死的御用学者李毅，针对武统问题啊，又发表高见，说大陆要做好核战武统台湾的准备，还声称呢，最坏的结果就是几千万台湾人拼死抵抗。但是这个李毅竟然说，中共擅长基建啊，把台湾打烂也无所谓，大不了呢，大陆再移民重建。李毅这番话真的是只有中共邪恶党徒才说得出口，毫无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心甘情愿啊，跟共产党跑的都是这样的人。这在当今世界普遍对中共清醒的年代啊，真是显得有点激励鹤群，臭名响亮。那实际上啊，就连习近平自己都因为充当保党的先锋啊，现在已经是树敌无数。现在就是这样啊，谁保党，谁跟着共产党跑，那一定是越来越吃不开。前中共党校蔡霞在推特上转发了一篇文章截图，提到说习近平至今已经有18个月没有出访，长达1年半的时间一直窝在中国大陆，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罕见一幕。中共外交部骂这些国家是小圈子，可是别的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领袖，那过去很长时间都有外访的活动，唯独习呢，长期窝在中国大陆。这到底是人家搞小圈子呢，还是你中共不受人待见呢？唯独你中共党魁没有出访行程，那是别人的小圈子呢，还是全世界这个大圈子在集体孤立你呢？我想这才是真相。蔡霞也评价说，别说外国人啊，就是中共国1949年以来也比较罕见有党魁连续18个月没有走出强国的这堵墙，去外面的世界转转。但与此同时，别的国家呢却频繁的互访，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习近平长期在中国大陆趴窝，也真的应了内循环这个词。那在内循环中啊，某人以200斤之尊学金正恩，在世界外交舞台上选择躺平，却在国内呀、忙着为庆祝一个早已破产了的中共皮囊庆祝100岁僵尸生日。除了上周末北京天安门地区大封锁，秘密演练庆典流程，同时呢到处清理访民之外，河北的廊坊和唐山市，连同北京市内9个行政区，都为了配合党庆实施净空啊，就是禁止任何人把会飞的东西弄到天上去，违者要按刑事案件办理。而北京的故宫呢，也从6月26号到7月1号间关门谢客，为党魁制造与民众的间隔空间，以保证中共独裁集团的安全。但是共产党跟自己害怕的人民隔开了，可是他内部互相之间的敌人却无时无刻不在可触及之处潜伏着，内斗事件一桩接一桩。6月15号，多家海外媒体引述爆料说，近日被中共起诉的王岐山大管家董洪曾在审判期间经受折磨，曾有连续几天不给饭吃的情况，而后呢又给他吃有问题的饭菜，造成董洪皮肤过敏，就这样折磨他。而后呢，中共专案组又不断制造董洪家人要自杀的遗言和录音来胁迫他。经过大约2个月的折磨呀，董洪精神崩溃。这时呢，中共组织就开始找他交代问题了啊，先后2个专案组找他交代问题。那精神近乎崩溃的董洪啊，据说写下了上千页的交代材料，供出了很多中南海高官的秘密。而跟他关系最近的就是王岐山啊，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董洪的材料不知道包含多少对王岐山的不利内容。目前呢，董洪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那同样，马云也被爆料说，他曾在去年10月底的上海金融峰会之后3个月没有露面，其蚂蚁集团的 IPO 上市在这个期间呢也被突然叫停，外界都认为马云出事了，但是出什么事了呢？今年1月，美国知名的市场研究机构中国褐皮书的执行长米勒提到，马云因为对党不敬啊，已经被逮捕关进了小黑屋。而最近的爆料则更提到了马云的具体遭遇，说马云呢曾有3个月被中共秘密警察关进了小黑屋折磨，严词审问并且施暴恐吓，包括故意设置问题陷阱，不断扇马云的耳光，恐吓呢要弄死马云。最终呢，马云是在巨大压迫下承认所谓一切没有党是不行的哈，才被释放。出来后呢，马云就似乎是变成另外一个人，说呀只要活着就行。 不过呢，也有台湾媒体人谢金河认为，马云被关进小黑屋的说法目前没法印证。不过呢，中共以黑社会治国，以黑帮手段所谓执法，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且也经常发生。中共秘密警察那些手段呢，很多朋友应该也早就有所耳闻。但有意思的是呢，马云阿里集团的台湾裔副主席蔡崇信却在相关小黑屋的说法传出之后，对美国媒体 CNBC 公开谈了马云的近况，承认马云自动躺平了，并且呢，现在行事低调，更多只关注一些慈善事业，还有自己的兴趣，比如画画啊。那这种表述啊，没有对最近有关马云的一些消息起到反驳的作用，反而呼应了某些说法。那马云的遭遇似乎是共产党在对外释放的一个恐惧样本，他想让国内的人知道，不管你是谁啊，共产党想整谁就整谁，什么规矩、法律、程序、颜面什么都不讲。中共体制内的人呢，当然最了解中共这一点，所以呢，有些人选择出逃，有的人逃得了，有的人逃不了，有的人成功了，也有的人失败了。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号称出逃到美国的中共史上外逃最高级别官员是谁啊，这个呢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而目前在网上呢却流传另一个消息，说的是去年就叛逃德国的一名中共将军，没有说名字哈，但提到他是中共军队细菌病毒专家，曾被派驻武汉实验室，全程参与一些病毒的研究，但是这个人意识到自己在犯灭绝人类的罪行，最终选择跳船，在一次以抓蝙蝠为借口去中国边境的时候，被外面接下他的人呢秘密接走，直接到了德国。他的家人呢同时也偷渡出境。那消息说呀，此人有中共研制细菌武器的全过程和相关的文件，但目前呢这个内容还没有更多的佐证，只给大家作为参考。不过呀，西方国家确实已经掌握很多中共病毒责任的证据。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他相信中共病毒是在中国实验室泄露。那么川普政府的时候呢就有大量的证据了，中共还在掩盖。但他说呢，现在是时候追责中共。目前呢，美国众议院已经有两名共和党议员站出来，要制裁中共卫生系统的高官，直到中共允许外界进入中国调查病毒源头。而中共除了掩盖病毒真相，还不断释放假消息，扰乱视听。包括最近中共国台办公开带头造假，说台湾有6万多人到大陆打疫苗，此事已被台湾内政部公布近日台湾人的出境数据做了辟谣，指出中共撒谎，并说北京这样弄虚作假是在推动疫苗统战。而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获得认可的疫苗名单，中共的科兴啊、国药疫苗啊并不在列，被承认的只有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欧盟药品管理局也没有认可中共产的任何一种疫苗。同时啊，在中共病毒蔓延之余，中共核电厂又出问题。广东台山核电厂被美国媒体曝光，可能存在泄漏现象，并且啊，大规模的核泄漏危机迫在眉睫，这直接对台山附近的澳门、香港，还有广东部分地区构成了安全威胁。根据法国电力公司的消息，台山核电厂可能是燃料棒出了问题，造成其一号反应堆的氪氙气体浓度增加。但是呢，法国电力公司又说，目前浓度没有超标啊，核电厂不用关闭。那具体细节还在商讨中。但是呢，自由亚洲电台6月14号试图访问台山核电厂运营公司的网站，却被拒绝访问，网站登不进去。那我今天下午呢，也尝试登录了啊，结果呢，也是被拒绝。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这台山核电厂的公司网站在这个时候紧锁入口呢？怕外界看到什么敏感数据吗？现在香港啊、中国大陆还有法国、美国都说不必恐慌核电厂的相关问题，但是呢，无论美法还是香港都没有把话说死，要么说继续观察，要么呢就是还在研讨。联想到中共隐瞒真相的历史，核电厂网站的关闭啊，这都让人觉得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香港资深媒体人吴志森分析说，法国的法马通公司两次写信求助美国，而不是中共政府写信求助，这说明法国公司跟中共政府在这一点上有分歧，而法国一定是认为目前的问题很危险。而像台山这样的核电站在香港附近有至少6间正在运作，包括距离香港仅有50公里的大亚湾核电站，这些核电站一旦泄露，香港人及核电厂周围的其他区域会直接陷于险境，逃都来不及。因此，这就像中共隐瞒疫情一样，可能真的要严肃对待，不要等悲剧发生了才知道后悔。 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观众讨论群是 twme_xwpajq_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us.com， 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通知。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